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表示，如果再次当选总统，中共侵台的可能性是零。二十国集团传出已同意非洲联盟加入，与欧盟地位相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北京政策强硬，美军正在调动尼日尔部分军队和装备，并撤回非必要人员。布林肯到访曾经是俄军酷刑折磨人质的乌克兰小学。川普前顾问纳瓦罗被判藐视国会罪。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据《华盛顿观察家报》礼拜四报道，目前在共和党总统提名人中保持高度领先的前总统川普，在一场广播电台受访时强调，如果他再次当选，中共绝对不会入侵台湾。在这场长达一个钟头的访谈中，主持人修伊特询问他，如果他再次当选，会不会保卫台湾？川普回答说，如果我是总统，台湾永远不会有事。但川普强调，前提是如果他是总统的话，中共永远不会进入台湾，连一点点机会都没有。他提到，我们不用陷入核武浩劫，而且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做，我们有很多其他办法。他认为现在拜登政府对中国很软弱，他非常怕中国。另一方面，川普亦提到，我早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觐见乌克兰，如果我们上次的总统大选没有被操弄，普京根本不会入侵乌克兰，也不会演变成好像现在这样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据多家媒体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今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已经同意非洲联盟加入成为正式永久成员。预计在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将宣布这项决定。彭博报道指出，此举将使非洲联盟从目前的受邀国际组织身份提升至与欧洲联盟同等的地位。路透社报道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六月曾经致函 G20 各国领袖，提议在今年峰会上让非洲联盟成为 G20 的正式成员，而 G20 今年还邀请了包括孟加拉、新加坡、西班牙和内及利亚在内的九个非成员国出席。目前20国集团已经是全球主要已开发和开发中国家组成的重要政府间论坛，人口总数占据全球约三分之二， GDP 占全球总额的大约 85%， 在全球贸易额占比中亦超过 75%。 即将前往印度参加 G20 峰会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这个礼拜表示，由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两国目前不可能维持正常关系，并表示加拿大没有与中共和解的空间。杜鲁多在新加坡受访时表示，中共过去多年所作出的决策已经让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更难参与其中。他坦承，自2015年担任总理后，他曾经希望努力同中方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在2018年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中国华为技术公司财务长孟晚舟后，北京亦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并禁止入口部分加拿大食品，使得两国关系变得敌对。目前临近 G20 峰会召开前夕，杜鲁多这个礼拜已经先后访问印尼和新加坡，他亦提及加拿大可望在未来12个月内与印尼签署贸易协定，并打算在新加坡设立贸易门户，以加强印太区域的伙伴关系。一名匿名的华府官员礼拜四话俾路透社知，五个大楼正在调动部署在尼日尔部分军队和装备，并在很大的谨慎考量下将撤回非必要人员，成为尼日尔7月份政变以来美方首次的重大军事行动。不过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不愿意说明有多少人员将要离开，以及有多少部队改变部署在尼日尔的位置。几个礼拜以来，华府官员一直警告说，如果7月份罢免尼日尔总统穆罕默德 巴祖姆的军方官员不能够给他重新掌权，华盛顿可能会撤回对尼日尔的支持。尽管当前的威胁持续，美国危机仍没有将尼日尔局势称为政变，如果正式认定为政变，这个可能对目前的军事伙伴关系产生广泛影响。礼拜四，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了对乌克兰的第二日访问，他当日在当地参访一些饱受战争摧残的地方时表示，俄罗斯的侵略确实造成了可怕的人道代价，令他感到震惊。当日布林肯参观了位于基辅东北方约有90分钟车程的阿希德内学校，这里的前身是一间小学。俄罗斯占领该村庄期间，曾经在这里的地下室扣押了乌克兰人质，现在已改建为博物馆。布林肯说，看到人们遭受酷刑的小房间，使人们体会到战争为活生生的人带来惨痛损失。他在受访时说，一切都凸显了当地人们和儿童的生命和经历，他们被送在这座建筑物地下室的监狱里面。虽然这里发生的事只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各地发生的暴行的一个例子，但他已经目睹了乌克兰人民非凡的人性，并在其他各个地方默默地进行重建。礼拜四，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的著名贸易顾问纳瓦罗因违抗联邦众议院调查2021年国会大楼遇袭案的委员会，被判藐视国会罪名成立。纳瓦罗亦成了第二位因藐视这一委员会而被判处有罪的川普亲近幕僚。在川普执政期间，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的纳瓦罗曾就贸易议题提出各种建言，亦对 COVID-19 防疫任务小组给过意见，是当时川普相当倚重的一位幕僚。去年川普前顾问班农亦因为同样违抗传票被判藐视国会罪，判处4个月有期徒刑，如今仍在上诉阶段。而礼拜四当日，在陪审团审议大约5个钟头后，身穿深色西装的纳瓦罗在判决宣读时并没有明显反应，他的律师随后已经表示他会上诉。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愿与印度合作助制定 G20 峰会公布，继10亿新军援后，美国再加码援助乌克兰6亿元，美韩扩大压制战略磋商9月15日将在首尔举行，小马科斯称美国是盟友，呼吁东盟国家团结应对南海局势，深圳泄洪加黑色暴雨，香港已知两死，过百人受伤，中共政府禁 iPhone 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关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8号表示，美国愿意与印度合作协助在这个周末的新德里20国集团峰会结束时制定一份公布，但这个将是一个挑战。分析人士表示，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周末在新德里举行会议时，围绕是乌克兰战争的更深层和更根深蒂固的分歧，可能破坏粮食安全、债务困境和气候变迁、全球合作等议题的进展。耶伦在准备好的评论中表示，他将努力争取支持来增加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贷款资助，协助成员国应对多重全球挑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新的配额资源。耶伦将寻求 G20 支持等比例的增加成员国缴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配额资金，这个将增加 IMF 的贷款资源，但不会立即改变它的股权结构。耶伦表示，美国已经请求国会批准向 IMF 信托基金提供210亿美元贷款，其中包括一项提供给最贫穷国家，他们急需更多资源。美国7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6亿美元的新安全援助方案，其中包括爆破弹药、数雷设备和火炮弹药等。 法新社报道，这些援助不会立即运抵现场，而是隶属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范畴。根据这个倡议，华府将向国防工业或合作伙伴采购设备，而非从美国库存中提取。五个大楼声明指出，这个计划将支持乌克兰战场所需，展现美国坚定支持乌克兰。华府前一日亦承诺向基辅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军事与人道援助，其中包括用于 M1 艾布兰战车的120毫米喷油弹，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交付。五个大楼副发言人辛克说，我们认为这些将是对抗俄罗斯战车最有效的弹药，并将帮助乌克兰人保卫他们的领土。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华府已经向基辅承诺提供超过4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韩国外交部及国防部表示，第四次美韩扩大压制战略协议体会议15日将在首尔举行，届时将针对日益高涨的北韩威胁，讨论强化实行扩张压制战略的合作方案。据韩国外交部新闻稿，这次会议将由外交部第一次官张富嘉、国防部次官申范彻以及美国国务次卿詹金斯和国防部副次长贝克进行2+2磋商。南韩总统尹锡悦今年4月访美时，与美国总统拜登共同发表华盛顿宣言中提到，双方将合作有效加强扩大压制力。今年7月为止召开第一届核咨商小组会议，商议加强对北韩核威胁的具体方案，这次料将进行相关讨论。此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期传出可能访问俄罗斯，推测最快是在10日到13日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与俄国总统普京会面。韩美双方可能借这一次会议对俄朝近期持续加强军事合作表达忧虑立场。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7日在印尼举办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峰会致辞时，呼吁东盟国家团结应对在南海危险运用海警和海上民兵船的行为。小马科斯说，菲律宾亦对在南海非法、未报告和不受规范的捕鱼活动及填海岛礁的军事化感到关切。菲中两国存在南海领土争议的同时，菲律宾总统通讯办公室指出，小马科斯6日与出席峰会的中共总理李强在长边简短谈话时说，菲律宾将持续推动与中国合作，努力建立更多伙伴关系与合作。另一方面，小马科斯6日在东盟美国峰会上说，美国不单止是菲律宾长期亲密和可靠的朋友和盟友，无疑亦是东盟国家在国内和国际领域实现我们集体目标和理想的伙伴。小马科斯还提到，美日韩三国元首8日发表的大卫营精神联合声明。大卫营精神声明点名中共在南海的非法海事声索及危险与挑衅行动，并指美日韩元首坚决反对填海岛礁的军事化、危险运用海警和海上民兵船以及胁迫行动。台风海葵残余环流为香港带来世纪大暴雨，香港天文台7日罕见发布黑色暴雨警告，多地出现水浸、泥石流、道路中断等严重灾情。港岛、九龙、新界部分地区测到24小时600毫米的降雨，几乎是全年雨量的1/4。香港近乎全城浸水。受到大范围灾情影响，香港政府在当地时间8日上午发布极端情况。香港所有学校停课，股票交易所暂停买卖，大部分交通工具亦暂停营运，全城几近瘫痪。已知这场暴雨一共造成2人死亡，大约110人受伤。在香港民众质疑，除了极端暴雨酿成灾害，深圳当局在8日午夜宣布泄洪，而且港府直至泄洪前16分钟先发出公告和示警，亦是令香港陷入水浸困境的原因。对此，港府官员回应，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香港在深圳水库泄洪后大水浸，令民众联想这个如同七月底杜苏芮台风为京津冀降下暴雨时，官方选择泄洪补北京与雄安新区造成下游河北涿州大水浸的翻版。中共扩大压制政府职员使用 iPhone 手机，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关切。路透社报道，北京当局近几个礼拜来要求部分中央政府机关职员停止在工作时使用苹果手机的行动装置。消息一出，苹果股价跌近 3%。 与中国业务往来最频繁的美企之一苹果供应商高通公司，在几间大型科技企业中股价跌幅超过 7%， 损失最为惨重。几名华尔街分析师表示，中方的限制措施显示，即使是与中共政府拥有良好关系，而且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大量业务的企业，亦免不了受到中美日益紧张关系的影响。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向路透社表示，这个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行径，在电信领域推动中国的国家龙头企业慢慢压缩西方企业的市场准入。先前中国已限制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在存储器晶片制造商微光科技公司等重要美国企业交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